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因为毕竟我们确实是太普通了。
我想一下啊，这个，说一些让东哥，因为也听了好多期了，东哥你的这个访谈几乎每期必听吧。然后，我是一个现在生活在南方，然后先从读书开始说吧，因为我看大家
可以可以，
都类似，可能也有一些时代的记忆。我大概小学，我是一个农村出来的，这个小学的时候呢，1到3年级的话，我就在我们那个乡下的小学读书，然后可能是学习还有点努力或者是啥吧，然后我到4、5、6年级的话，我就跟我一个叔他来，我就来到了县城，然后就在县城的一个周边的一个学校来去读书，小学基本是这样，读完小学，然后我们是要那个上重点的这个初中的话是要我们那时候是要考试的，不像现在说是要分那个学区房这种，但是很遗憾就是差了个，我记得可能差了5分吧，然后当时我们小学的话那就考，2科吧，就语文跟数学吧。我数学可能偏向会好一点点，语文的话就是可能写作啊这些东西不太行，可能语文就落下了，差5分，没有考上的我们这个里的县里面的重点中学吧。然后就读的也是我们县里面的一个普通的这个初中。然后初中我想一下，初中的话也是平平淡淡吧，然后到初一，我讲一下的学英语吧。里面初一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初一才学英语的，这个可能那个年代都是这样。我
都这
是，
样，都这样，都这样，我也是。
我想一下，我应该是93、94年读初一吧，大概是这样。然后英语初一还行，到初二的话，慢慢就不行了，可能是努力不够吧。但是也有幸运的地方，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嘛，就是我舅他是教英语的，他是一个英语的一个，我想想，他是属于那种叫教老师那种叫，进修学校的吧。之前有这种，就专门因为老师的学历不够了，然后他有一些老师要是进修了，他在进修学那边当英语老师。然后呢，我假期大概就初二的假期的话，英语不行，然后家人就说："哎，你去跟他学了一下。"我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学的话，同时是应该有2个人，就是我找我舅舅，然后我舅妈那边也有一个亲戚也去找他，同时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我是比较可能更容易听话一点嘛，像。就是他，你说他怎么教呢？就是说，哦，你教你一些怎么读音啊，这个能够发音，然后最终的话就是大量的去，就是假期短短时间去读了很多，叫你背很多，然后可能是肌肉记忆也是啥吧？因为当时那时候还很流行那个叫疯狂英语，就是李阳后来家暴这个吧，当时。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
他那时候应该是很火的，就是他说但那个什么，我喜欢丢脸的，就是说你能突破自己内心的害怕一些东西，可能这样子就是，也没有跟他学，但是说从概念上来说，就是说你不要害怕丢脸嘛，就当真。我觉得我印象当中最重要这句话，还有就是背了很多，你要说背学了什么也忘了，但是后来回到。初三以后，就是同学都觉得，哎，就是英语肯定是比之前因为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你不发数这个事情了，英语就相对来说应该那个100分的话，可能能考到90多或85以上吧，
那
这大概
厉
水
害
平
了，
是，
挺厉害的。
对，就是这个偶然，也是说一个事件嘛，就是后来我还是比较保持这个学英语的一个习惯吧，因为你不发数这个事情，就是那个就对后面。然后我想一下，就是到我们初三这个，我们就考毕业考试。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我们那时候的话是我们那个年代吧，就是少不就是大就是你学习成绩一般过得去的人吧，一般会选择去读我们那边叫中师，就是你出来就可以当老师的。就是应该是免费去供学生吧，就是当老师。 然后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有职业倾向，不想当老师的话呢，我们就读那个叫中专。然后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就是说，就是你这两个考不上的话，才有可能去读高中的。我们那个时代是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的高中录取分数是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学习好一点的话都去读了这些。然后我就想讲讲我当时的话，考分数的话，就是他，我是读了中专，因为老师可能那时候也没有这个兴趣。中专的话，上考有发挥也失常，就是整个就是说老师有时候就是说没有跟平时的成绩来说还是有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就是我们中专它有一个录取分数线吧，然后我大概是差2分就到这个分数线，但是我也被选中作为一个叫你后备吧，可能就是他录取多少个指标，大概说可能100个指标这样吧。然后我是后备，就是后备，可能我是后备的第二名，第二名，第一，第，就后备有2个。前面如果有些人他遇到不好的这个专业，那他有可能弃权，那就轮到我们。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很火的，班排名第一的那些，他可能是选择那个邮电的这个还是银行吧，因为那时候可能是非火这个。我当时的话就是也有点小幸运吧，就是，刚好。有前面有2个人退出，可能遇不到他理想的专业，最后剩我的话就一个专业，我你是不用选不选了，反正就这个去不去，
可以，
你
不用
你
选了，对不对？不用选，
不用选，你说现在说选专业有什么焦虑啊？或者说包括我那就因为有中专去读，我都觉得是很高兴的事了，因为那时候是我们叫中，我不像现在中专嘛，我们那时候中专是叫公培的。那我读的那个叫酒店管理专业，酒店管理专业，然后这个读完，然后我们就去读这个专业，读3年吧，然后3年读完下来，实际上这个中专这个，说实话学的东西也基本上就是说，也学东西也不深，也没学到什么。后来就很，然后刚好回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考编制。那时候是允许的话，就是说我们中专生是可以考的，可能就是那时候学历，不像现在那个学历有本科啊、研究生这么多人，我们中专是可以考的。然后我就去参加这个考试，考试也很迷茫吧，因为确实这个学这个酒店管理出去，那要么就是我们这么的一般来说。去酒店里面当餐厅服务员啊，客房服务员啊，这些，因为我们都学了这些技能嘛。但是，也实习过或做的，后来就去考这个。考这个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电脑还不太普及，我就他当时候是可能就发一本书，可能里面有，我印象不太记不太得，可能有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啊，什么人生观，反正有这类的一个东西，可能还有一些叫行测的吧。然后这个都含一本书，有一本书在里面。然后他可能一下子就考这两个。当时我们在备考的过程当中，他还要去考一个计算机的这个资格吧。实际上这个不是必须的，就是说，你可以提前去学这个，去他可能出于培训的目的，我们也不太清楚啊。那你可以学。反正你如果不过，后面你当公益就是入职了以后，就是入编以后的话，那也可以去考也行。然后我去，然后我同时我就去参加这个，因为计算机不普及，我就去考去参加这个计算机。然后，就发现哎，他们那些就是状态也不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在我亲戚家住，因为就上学是跟我亲就是小学啊。到我初中也住我亲戚家，亲戚他也是告诉我这个亲戚让我去参加这考试，我住他家，然后他也当时也没有那么多资料，就看本书，后来我看了几遍，就一本，一本书，我把它看得翻得比较多了嘛，它就比较厚，然后我去培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那书这么薄，我觉得我的努力应该能够有点机会吧， 就是别人说嘛，那我至少我是比他们要努力一点点。后来就是有这个信心嘛，然后最终的话还是能够，很幸运吧，也是通过笔试、面试，然后就进入了这个，体制内上学的这个跟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再讲一下工作吧，东哥讲一讲。
可以可以可以。
工作我们最早的话是在乡镇，那就是杂七杂八的活吧。那时候可能，那时候还有搞收这个叫公粮吧，就是要去
我
征
知
收
道，
这
我知
公，
道，我知道，对。
公粮，还有。也算是一个转机吧，就是你到县城来的话，那个相对来说，怎么说呢，就是杂活也不那么多，可能更专注去做一些，因为它不像乡镇那样。然后，然后就在县城呢，就是后来有一个机会吧，或者是等等自己努力吧，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也就因为我觉得可能在乡镇的话也不会那个啥嘞，反正就是在县城呢，可能，能够见面啊，或者是能够交往这个机会是多一些，因为在乡镇的话还是不太方便。大体是这样。我想讲一下啥？我看一下。学习就上学跟工作基本上这样。我讲一下，这个，因为邓国的，我看你，我现在想起来，我怎么认识邓国的啊？这个也比较有意义，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很多，因为我是这样，因为，就是我可能是躺着来去玩手机，是看书，那个颈椎就特别不舒服，然后就搜索引擎，就发现邓国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颈椎
颈
的
椎
吧，
病
颈
的，
椎，然
对，
后里面
我颈
我
椎
就。
非常厉害，对。
那个我记得里面讲这个能够，我看这个文字能够，可能我比较认同，就是讲的他说你，我记得凭印象说吧，就是说实际上你颈椎这个病是因为你很多生活习惯、工作习惯造成的。如果你不改
对，
变这个生活习惯，然后呢就不可能
反
去
复
改
的，
善你这个脖子的。所以我看当时看到这个文章，我搜索引擎无意当中看到您的这个博客。后来，因为我之前都有这个习惯，一般我，最早的话有那个，我记得早些年话有那个，就是 RSS 订阅这个，早些年是有谷歌这个，后来它取消了，然后我基本上就把，我一看到它像一个宝藏的这个网站那样，就把东哥里面的这个网站大概看遍没有看完，然后里面又讲到，开源软件啦、啊，或是讲到那个。现在用那个播客的一个软件，我觉得，因为我，呃，那个软件我觉得也比较好，因为我本身，讲，后来就是讲工作以后，可能，那时候是有业余时间的话，就还是比较喜欢玩一些这个电脑方面的东西吧。本身很有兴趣，就是折腾，最早的话就是折腾那个，就是 Ubuntu 吧。我记得邓国里面讲到当时他最早的话，他是可以免费申请那个光盘的，然后申
对，
请下
最
来
早
就
的时
他，
候是，对，
是吧？我记得，然
对。
后我就申请这些光盘呢，也自己拿那个电脑来弄吧，就是来装系统。实际上那时候，因为那电脑工作用，一般来说我也会装双系统嘛，就是折腾这些东西。然后还比如说还背了很多这个 Linux 的一些命令吧，当时也是。说想学好这个东西吧，然后做一些，比如说，可能就简单做了一些，叫那些文件传输的那个叫什么 FTP 是啥协议吧？现在好像很少。
FTP，
对对对对啊，对，因为你要配置这些，这当时这也是一个，比如说你做邮件配置啊，做服务器啊这些东西，然后就有玩这些东西。 后来就跟金融结婚了，后来又去学了，就不是，反正就是也瞎学吧，最什么的话，就是当年可能对一些黑客的这个精神，或者是开源的精神，也是比较怎么的，比较痴迷吧。当时我不知道那
比
个
较喜
那个，
欢搞这个，
有一个叫也经常逛那个叫他那个论坛没有了，就讨论 Linux 的叫 Linux 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网
啊，
站
对
吗
对对，就是 LinuxER，
？SIR 吧，
对对，SER，好像是，对对
对，那个因为上面当时很火的，就是很多高手在上面交流，他各种板
对，对。
块，他比如说 Linux 的发行版，我们实际上我们包括现在，我们现在说这个现创用吧，因为我就用现创这个词吧，一个到体制内在用一些电脑，实际上它也是基于这个 Linux 这个内核，只是说它做了一些东西吧，其他我就不想细说这些东西。实际上，因为之前有玩过这些东西，所以你说有时候也巧不巧，反正工作上在接触这些东西就不觉得不太陌生，因为有折腾过
有玩
这
过，
个
对对对。
这个对，因为但是玩的不深，可能就是说什么没有科班出身啊，或者大概是这么来去弄，然后我想讲一下，所以这个一下子
可以可以，不过那个你说的那个颈椎病，我倒是可以弄一下，因为我是颈椎病疼到什么程度啊？哈，现在我好几年没犯了哈，我疼到就是我睡觉没法躺，真的是没法躺，然后坐着也没法躺，我就是疼起来有2周的时间，我要坐着以一个很奇怪的姿势，就是眯一会儿。然后我要去躺在那不，我要做那个叫什么核磁共振是吧？就躺不下去，为什么疼啊？人家说你能不能坚持，就是多少秒钟？我说坚持不了，反正呢最终还是坚持的那样躺下去，就是发现我的第七跟第八吧应该是，然后就是出现了非常严重了。人家说你这个再严重了可能就要这样，反正吓唬我嘛，也不能说吓唬我，可能会比较严重。然后呢？你其实去找盲人按摩，他没什么用，为什么？因为，但现在我也不吹空调哈，就是我在家里，我这个房子里，我现在跟你访谈的这个房子是没有空调的，那个客厅里什么地方都有空调，我是不能吹空调的，为什么？因为我吹空调就更容易导致他这个啥，导致他犯这个病，所以我很多年不吹空调了，但是就不能对着我吹啊，就是那个冷风不能吹到我这个脖子这里。如果到外面，比如到了家里啊，或者到哪里要吹空调的地方，我就穿一个厚点的衣服，你知道吧？稍微厚一
这
点
样，
的衣服。对，这个是管用，但最管用的这些都是小事。后来有一年，然后我去打，我其实去打羽毛球了嘛，主要是我去踢足球，踢足球发现足球很难叫起人来嘛，然后我就进了那个。打羽毛球的地方，我一看，哦，竟然我一个朋友在那里。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打羽毛球。我说来打打。我说我不会。他说这玩意羽毛球有什么会不会的？我说我来踢足球，但是人没有凑齐，然后我就打羽毛球。自从打了羽毛球之后，就再也没犯过，真的是一次都没犯过。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因为羽毛球你知道它不是不管你好还是坏，它不是要抬头嘛，就是不停的抬头，不停的抬头。然后我也因为有一段时间吧，就是我犯颈椎病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有感觉的，就提前有感觉，感觉什么程度？就是我的左手的这什么中指跟小指之间，这个叫什么？我戴戒指的这个无名指是吧？会比较麻，一旦它比较麻了，我就会觉得我操，又要得这个颈椎病了。但是，自从我打了羽毛球之后，它再也不麻了。它麻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就是说你能感觉到你这个手，比如说你敲键盘吧，你就觉得这个是能控制它，但是它确实是麻的，嗡嗡嗡，就是那样。反正，就这件事情我就知道，哎，什么按摩什么又这又那的，都不如去打打羽毛球，会好一些。但是踢足球肯定是不行。后面我就，现在我就经常打羽毛球，一周去3次。
邓哥，
这个就几乎是治好了嘛，
邓哥，我是这样，我这个颈椎它是 是现在是好，是应该是好很多。我严重的话是怎么样呢？就是你侧，我一般都是拿枕头来侧躺，如果可能是进习惯了，右侧躺可能会好一点。你反正一姿势不对，一姿势不对以上，你会头就是有点像要晕过去。然后严重的时候还有一些骑车的话，就是可能是发作的话，那个颈椎可能，我记得可能是这样。我因为我侧着躺的话就有点不舒服嘛，后来去找个按摩，他说你平着躺，哪知道平着躺，因为枕头太高，实际上又压到那个可能是那个里面的神经失常更重。然后呢，后来有一次骑车的时候，就是骑车的时候，他骑那个小电驴的话，都有点要晕，就是你晕过去。后来我是怎么把这东西调整过来的？就是也许是看到邓哥这个文章，然后。我现在是怎么个改进？就是我现在早上呢，我也早上我送小孩上学后，我都有一点空余时间，我就去投篮。投篮的话，因为
哦，
他
投
有
篮
投
哦，
篮，
对对，也是仰头，对不对？对。
对，你也讲到，或者是你来去，还会锻炼你这个颈椎这个他那个部分的肌肉。然后我这边的话，我讲一下，就是我大概。还去做了，除了投篮，早上投篮，然后一般我还去游泳，
游泳啊。
游泳也比较，可能是对身体都比较没有损伤，也对我颈椎也比较，也就是可能有了很大的一个缓解。我现在躺的枕头都是很平的了，不像之前了，因为我很害怕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平躺的话，就容易有点像晕过去，就是有一次就是。做一个领部的一个小的一个切除的一个，都很害怕躺，就怕自己晕过去，就是这样。后来，但就可能是我估计是压到那个神经是啥吧，然后就，
是的。
然后我就靠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来呢？就是我去学游泳嘛，然后我讲一下学游泳这个事，跟这个颈椎后面什么，我大概是。我想一下，应该是40岁的时候，就去学游泳。为什么去学游泳？就是当时我没学游泳之后，我是喜欢跑步的。但是跑步的话，可能是这个跑鞋或是姿势不正确，那个脚痛，现在跑不了。然后后来就去报了一对一，去学了这个蛙泳，一对一
蛙泳
学完，然后当时的话。那个泳池那个教练还送了一些泳票，我大概因为学得很慢，成人呢学得很慢，然后用了2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把蛙泳学了，学完能够游了吧。后来这第二年的话就看视频，就因为有一定基础，在水下不怕了，然后就看视频，然后就把那个现在是会那个仰泳啊，还有自由泳。也许我猜的就是因为我现在一周可能去3、4趟泳池，一般游个1000米，然后也不是说连续的游吧，因为一般来说你游一五十，他那泳池是50米的，可能游个100米就只要稍微停一下，确实体力跟不上。然后因为我游泳的话，因为你会很多个泳姿嘛，比如说你会腰蛙泳。还有仰泳，因为你躺着嘛，你就那个头就平平的躺着的在水下，然后这个可能我觉得可能是长期这么来去练，然后对那个颈椎后面的肌肉可能，它的这个促进它这个肌肉了吧？可能我现在平躺着就不头晕了，因为每次去做体检啊啥的话，就躺在那个 CT 机，都怕自己会晕过去。现在就好了很多，就是游泳这个改变了这
这确实确实，反正
个。
后来我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是那个啥，你只要是多锻炼，看来就是有好处，反而
锻
是
炼就是我是觉得什么呢？可能，另外就是我现在如果就是。锻炼的话，如果推荐的话，我是特别推荐游泳，因为它对身体的损伤来说，就几乎是没太多的损伤的东西。对于自己的心肺来说也好，都很好吧。反正我抽空我就去练，有时候人说，哎，你怎么都来？我说，哎，这个身体不舒服了，这个来，反正就习惯了嘛，就是每天。
可以可以， 反正锻炼锻炼就好，我觉得锻炼就好。哎，我们就说这里吧。反正我经常给人分享我这个颈椎怎么好的。反正我记得，哎，就是痛苦。每当我要去锻炼，就会觉得浪费钱、浪费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想想我那2个月，我真的躺都躺不下。我想想，妈，花多少钱也要去。而且，对，你知道疼到什么程度哈？疼到就普通的止疼片，人家都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已经开始给我打那个，就要成瘾性的那种针了，就成瘾性的，就打上之后，你就觉得哇，确实不疼了。然后，但是它有一个时间呢，就是多少小时之后就开始疼，哇，那些天真的是把我整得崩溃了。我去打那个的时候，疼得我浑身就是流汗嘛。那时候已经是有一点，可能也有点热，我忘了是几月份了，是有点热，但是没有热的那个程度。那个护士都已经看崩溃了。那个护士说："你怎么了？你怎么？"我说："太疼了，就疼的那个汗不停的流下来，就颈椎。"我，哎呀，那次之后，我才要想起来，我一定要想办法，那个
解
把
决掉，
它弄好。对，但是刚开始又说靠墙站，又怎么搞，都不管用。没想到不小心去打了次羽毛球。也是吧？真的是不小心，然后居然治好了。
这个怎么说呢？有时候我觉得我运动的话，一个动力还是来自于身体不舒服吧。比如说，我们这边如果到冬天，可能12月份那个气温大概16、17度吧。我有时候我都去游泳，你说他那个冷好怕，还是你那个颈椎那个疼痛的难受好怕？你真的你一对比动作，我觉得你讲很多东西，就是说你对比哪个冷不好怕，你不舒服才是最好怕的。
是的，而且我也换了枕头，以前我的枕头可能太高了，现在我就是换了一个很矮的，就是我搞了一个那个叫橡胶的，不知道是不是叫橡胶的，哎，就反正是那种很胶的那种的枕头，我忘了叫什么胶了，反正他说是橡胶嘛，我觉得还也挺舒服的，以前我都是搞2个枕头。以前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搞2个枕头，为啥？因为他看手机或者是玩什么东西方便嘛。但实际上你那样长期脖子会压着，现在的话就比较平了，可能那个枕头就10厘米左右，你躺下就是稍微的有一点起伏就好。
我现在那个枕头是网上买的，它是用一种什么种子了吧？反正放在里面就是不是很硬，反正你可能个5个到10厘米的。我现在就躺这个了，不敢躺高的，反正紧。
可以，反正我也是这样。这个颈椎病确实给我可能造成了，就是精神，不是精神上，肉体上最大的伤害就是这个颈椎病，就是犯了几次，现在已经好多年不犯了。反正我也是坚持下打羽毛球来嘛，以至于坚持到就是说它已经形成瘾了嘛，就是我打羽毛球是有瘾的，我这个必须要去。你知道不去就
打
会
是
觉得，心里很空空的，
吧？
所
可
以
能
呢，
是，
一定要抽个时间去搞搞几下，你搞了之后就舒服了。
我现在也是基本上，如果不下雨，因为我们住小区里有篮球场，早上也没什么人，都去投个半个小时，然后呢，有时间的话就去游泳，基本上是这个规律。实际上就是可能。生病来说，也对自己是一种警觉吧，就是会让我一个反思吧。我觉得就是说，你说什么重要呢？我觉得讲你没有经历过疼痛，也不会体会到说你的身体的重要。所以我现在就说，很多时候你工作上再怎么忙，我抽时间，比如早上确实没有空，晚上去投篮，晚上整个球场是没有灯的，想办法解决。我就有一个灯是它那种是有磁吸的，可以照到那个篮筐，有一点光，看到就投了。反正，
可以稍微的那个啥一下就行，对吧？有点
对，
光
反
就
正
可以。
有一盏灯，它有一个射那个光出来的，那个是个有磁铁可以吸嘛，就放在旁边。我是说想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想锻炼，总有办法。总有办法解决。你说 晚上没有光，
是，
那自己创造光来
嗯，
去投，能投。反正我现在
对
是
对
这样
对，
子，
是的，是的，是的，你只要想锻炼，就是有办法。我打羽毛球的那里，其实这些人都很喜欢锻炼。他以前跑步，外面下暴雨，他在自己的屋里，100平的屋里，也能给整出个10公里出来。有时候我就想，哇塞，厉害啊！就在屋里自己跑，屋里啊，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跑。哎呀，
对，
这三室一厅或者三室两厅的，就在这里也能给搞出个10公里出来，确实厉害
这
哈。
个就是锻炼的人吧，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是自律的人，可能有一部分就是疼痛让你
嗯，
警觉，让你害怕，你我是怕我这个颈椎了，所以我就徐徐是锻炼，
我也是怕，我也是怕，我是怕，所以呢，我在任何时候这件事情是排第一位的，我是不敢，就是说。不敢吹空调，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开空调嘛，我们这，然后我就是敞开门，然后我这里确实是比外面要高个3、4度，但是我觉得可以接受，是不是？3、4度，这高5度我也可以接受，就是说你，对，
就是
是。
这么您说这个的话，就是说那有些东西你要想到疼痛来，那这东西怎么忍受呢？就像。怎么
嗯。
说呢？就是比如说我有就10多度吧，下去那个水，别人会觉得你这么弄你都去嘛？说这你，
嗯，
旁人你一般人你不会想象得到，说你那个疼痛让你对比一下，你还是这点冷能忍受，冷能忍受。
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反正是我前面不说了嘛，就是开到那种什么布洛芬什么的完全没有用，甚至有那个有鸦片类的那种的都已经不管用了，他要给我
那
打
可能。
另外一种最猛的那种药，就是每次都要去就给你打一针，你不能就买不出来的那种的药。我觉得应该是一些那种特别特别严重的那个药了，因为实在是躺不下嘛，每次都要去打。人家是我说能不能拿着去打，人家是不行，你这都到医院来打一次，那真的是疼。嗯，反正就这样。好，关于颈椎病我们就讲这些吧，反正
那么
一定要保
我
护颈
想。
椎。
对，我觉得聊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有什么还是重视
对。
身体吧。我觉得这个无论怎么说呢，你这个就是就像人家练那个公式一样，这是前面的一，如果前面的是零了，你后面
嗯，对对对，
那个，我等会我想讲一个，就是听你那个这个播客的一些感触吧。就是
嗯，嗯嗯，可以，
我记得您有讲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讲到那个索尼那个创始人吧。比如说
嗯嗯。
他，我印象比较深，就是说他这个人的，您讲我给我一个反思过什么？他这个人，他可能是去过国外，然后又有收音机，然后呢能够
对对
听
对，
到一些东西。你讲到这个，然后我很有感触。这个的话就是说，自己的话还是能够做一个人的话，还是能够拓宽自己的信息的这个渠道。
嗯，
然后。
对，
比如说怎么说呢？就是邓哥，你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群里面说哦，我们搞好
嗯，
英语，甚至是我觉得
英语，对对对。
学英语的话，比如说你能看懂，或者是说你能获取到一些
嗯，
就是什么国外一些专业的一些这种信息的话，能够看得懂第一手还是比较好吧。我想一下我。就是学英语的事吧，就简单说一下，看一个聊聊。
嗯，可以可以，
我大概是就是初中的时候就是跟我舅学了，后面的话就是，读中专也学一点，但是学的不深。然后到工作以后，仍然还是学，但是走了很多个弯路吧。比如说，工作以后，然后当时我是用那个叫扇贝单词吧，就这个软件。
嗯嗯，我知道知道，就背单词的，对。
对，背单词，当时也是打卡，坚持每天都打卡，背了很多
嗯。
哪个单词本，但是就说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这个可能方法或者是说光背单词，可能后来就看了很多学英语的，就是你光背这个东西是不太有效率的，因为你很容易过，包括。后来，我现在我就基本上也背，现在就是在辅助一下，比如说因为我有
嗯
Kindle 嘛，然后就看一些简单的书， 你不，比如说我记得我讲什么了，就当时我邓东，我记得你讲过一个单词吧，就是 game，我们游戏这个单词嘛。实际上它
啊，
好
就
像
是那
是，
个，对，
它有野味这个意思，因为
也为，对对对。
我为什么您说这个时候，我当时我想我是看了那本书，但是我当时是看那个有一个叫这个系列，因为它书很短，叫 What Was 或者是 Who Is 是啥玩意，就是国他一套比较短的讲美国历史的，他可能讲到，我记得他讲到某个人，他就靠打猎来，就是跟这个做野味，他就讲这个词，因为我用 Kindle 来看，因为我有时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哎不对呀、啊，这个怎么理解不了了、哦？一查或者啥的啊，才知道他有别的意思啊、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想一下学英语吧，就是现在觉得怎么说呢？现在就是。可能我走的一些弯路吧，就是光背单词，这肯定是不太行，或者是不太那个啥，现在就说行语的这个底层逻辑啊，网上还很多，我觉得可能听书读写都要，就怎么说呢？你说一个单词，你光背只是混个脸熟，如果你在阅读再看到它，那有可能是再层的认识吧。这个我，然后如果
对
你能
对，
够运用，如果你在运用它，那有可能。就更加深，如果你再听懂它，可能就是多过5维度来去使用吧。然后，现在我现在就稍微改了一下，单词还是在背，但是用那个专门的叫 Anki 这个软件嘛，就是专门做词牌
啊，
的，
我
就
知道这
是
个是专门那个背单词，它有一个算法嘛，对吧？
对，背单词或者是一些这个一些考试也可以用来背，然后我现在是用背一些词组，然后觉得自己这个听力不太行，然后就看到网上有人推荐的那个叫 English Pod 吧，就是它一个短小的这些对话，然后有重复的，这个也是比较有名的语料库，然后就每天都在听，听的话现在是能够进步一点点吧，它有300多期，就现在。差不多听到三百七了，就是大概是周一周到周五就每天听一期，然后周六周日给自己放个假一下。现在也不那么拼了，有时候也那个啥。然后讲一下，然后这个是听力方面的这么来去听，可能还听一些播客吧，但是听不太懂，就是。偶尔听，然后还读了一些像我就硬啃的两本书吧，硬啃的像不是就说比较难读的，像那个《百年孤独》。我《百年孤独》不是都怪这个，我读英文原版，因为我想说的话就是一举两得吧。我觉得这个有人说这个书，首先它很有名，诺贝尔文学奖好，很多人都会还引用它，就是它的开头啊啥的。那我说，那就去找了来读一下，然后读了2遍，就是整个实质上，我觉得现在的工具或者啥来说，你要说这个书难读啊，我觉得我读下来后觉得不是很难读得懂它，因为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是怎么读的，就很简单方法，如果说我要读这本书之前，我会。问豆瓣问这些 AI，我说你跟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读的是原版书，里面什么故事情节啊，啥的，什么人物啊，或者是哪些的当时啊，基本上大概弄了一遍，大概有个框架了，然后就把那个书读了2遍了，就是磕磕碰碰碰的读了2遍，然后读就是还是做一些阅读吧，就是但是时间还是比较有限，但是做了这个英语的话，就做了这个。就听力的话，还是听这个，然后做这个阅读。然后我记得东哥讲过一个，就说听力，如果你听懂的话，这个不会忘。我这就让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验证这个事的。我最早的话，那时候我读中专毕业，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学的话，有说要教粤语。我们就简单学了一下，但是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发达，我们那时候我就拿一个收音机来去听这边的一个珠江广播电台，因为他那个是用粤语来听，因为本身也很有兴趣。然后一听，就是 现在的这个粤语的水平的话，就是怎么说呢？你说的粤语我都听得懂，但是我确实没开口，不能开口跟你说，你说的我都听得懂，因为听得多了，我就
对对对，是
你。
的，是的。
可能，像你说，像英语的口语，你如果觉得能，我现在是练听力吧，或者你要真的能听得懂，跟开口说也又是回事。你能听懂，我觉得你可能验证你说的这个，好像我记得你有
对，
说过，是有这样一回事。
是的，是的，我很早我也发现了，就是说你这个英语啊，你就是能听得懂，但是呢，你听得懂之后啊，永远都不会，你再听得懂，可能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他永远能听得懂，你知道吗？不会因为这句话，你很久你就那个，但是说就不行。比如说你现在可能会说，比如说我以前在外企，我要经常跟老外去讲。然后我磕磕绊绊的都能说出来，但是由于我现在不在外企了，然后你再让我开一个那个什么会议，哎，我就说的更差了，但说不行，但是听力好像一点都没有变化哦。他再怎么听，比如说我经常会听一下英文 podcast 嘛，哈，最多的就是听一些主要是科技类的或者是什么类的，你就会发现听力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是这个样子，就是。他是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哇，我能听得懂，就是马马虎虎就能听得懂很多了。而且，尤其是我喜欢听足球类的，你知道吗？足球类的，比如说我昨天看了英超，好吧，他又讲那个 Premier Soccer，那个就是英超的比赛，然后他就会说球员的名字嘛，比如说他说哪个球员的名字是吧？比如说他说什么？凯恩呐，凯恩呐，现在转会了，就是说他一旦出了凯恩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哎，昨天凯恩进球了，或者昨天凯恩被谁犯规了，因为我他讲的这个时候，我的脑子中就会浮现这个画面嘛，因为我看了这场球，然后呢，你再听的话，你就能猜出来，哎，他大概在讲什么事情，然后呢，你就慢慢发现，即使你当背景去听的话，你还是慢慢会听会。这个其实有一个电台听众，他也给我反馈过，因为我不是老是这样想嘛哈，他听了几千个小时，真的是几千个小时，他就只听英语了，他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哎，确实你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我不是说嘛，你没有什么东西，你边听像我骑自行车，我就会听着英语，然后他说什么我就顺便跟着说什么，像神经病一样，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哎。也可以，并且你跟的那些单词，实际上是你已经完全掌握了单词。你如果说你听不到，你跟不下来的单词，就是你不知道的单词。而且，比如说我们就是你说你用那个叫背扇贝扇贝背单词是吧？你会读错音，因为你在背单词的时候，实际上你会读错音的。那么你读错音的那个单词，你永远听不懂，因为你脑子中是另一个音。你会发现他的，对，你只能看到他，你认识他，但是人家读出来，而且英语会比较恶的是，他的这个重音在哪个地方，他就会尤其我们是中国人嘛，又不是母语，其实他的重音一旦发生变化，我们就认为是另一个单词，实际上我们只是比如说有很多的单词，你知道名词跟动词它的重音是不一样的，对吧？即使同一个单词。它的名词跟这个动词，它的重音是不一个位置的啊。但是你让我一下举例子，我想不起应该举哪个例子来了。反正这个是肯定是存在的。如果它重音发生变化，或者我们把哪个的音读错了，那么呢，这个单词只会在就是书面上我们认识，但是实际上一旦人家讲出来，你还是不认识。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它读错了嘛。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单词跟这个。样子给这个声音对应出来，对，这是我也是一直以来的小发现吧，也不能说发现了多少，对，
还有就通过我就发现，就是英语它有很多简单单词，它如果连读起来，如果你没有听过，你也听不出来的。就是它连读，实际上那个单词如果分开给你看，你都认识。但是它国外可能有这种习惯吧，就是你连读起来，
对。
就两个单词是读在一起，你以为是一个新单，实际上它就是连读了。这个也听得多，或者是
是的，对啊，反正学一门外语还是挺好的，还这个确实学一门外语挺好，就是坚持下去。我认识有那个坚持把那个西班牙语学好的， 但也你说他呢？我告诉你，学好的他得了一个，他跟你一样是体制内的，然后体制内，就是说，唉，西班牙语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统治叫什么殖民地是吗？好像是巴西那边就是西班牙语，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巴西是吧？西班牙语应该是西班牙语。我跟你讲，他为什么得了便宜嘛？就是现在中国不是要采购大豆嘛？大豆豆子啊，然后这个农业部，他就在农业类的这个，就是农业类的系统里，就采购大豆不是被美国卡脖子或者哪国卡脖子嘛？农业部就是说我们要进口大豆，你要出一些人去谈判嘛？
谈判
人
是
家农业部就在内部说谁懂西班牙语？那哥们说，我说我懂。人家说你这为什么你懂？他说我闲着没事我要学西班牙语就。哦，我突，你要知道他在，他就叫我对体制不是很了解哈，他就从我们这种市，就济南市也挺牛逼了，说实在的也是省会城市嘛哈，然后一下就调到了就是北京的那个叫什么部啊，我不大清楚，
农业部吗？
就
还
是
是你？
就这种啊，或者商业部或者什么，反正你想想这个调动一般是调不了的是吧？
对
我
对，
不清楚是不是。
一般人你是调不了的。
但是因为他会西班牙语嘛，人家一看，我靠，还这么流利，还可以。问他你这也打学了？他说他就是业余爱好，把西班牙语整得贼好。你说有什么用啊？他仅仅是爱好。然后呢，你如果说他不会西班牙语的话，那他肯定没这个机会嘛，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他是调到了，反正调到了，一下调到北京去，那肯定就是你也体制内。你想想这个跨越，你如果。不是这个道理的话，应该是去不了，对吧？他这种叫什么借调还是叫什么，我不太清楚。反正他现在还在北京。
哦，那有可能是我，反正已经调上去了。东哥，我想讲一个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一个感触吧，就是可能，你学一样东西，你学吧，可能说不定某天会派上用场。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记得我之前有看的那个叫《学习之道》吧，就是那个。
我看过，就是摔跤，就是空手道还是什么，是吧？学习之道。
他写好像写的很，就是他用多少年就修完了那个什么课程，然后又会啥，反正也，他里面有讲的一个，就是说，人这个学习的话，可能就是你建立更多的这个连接吧，就是说你学这个东西，你原来你不学那个孤立的一个桥墩这样，或者你学的更多的一个链接，然后。我要讲一下我学习的一些东西吧，通过这个，我就是工作，因为有时候在县城工作呢，相对乡镇来说呢，有很多业余时间吧。就是当时我当过报账员，就是有报账，就是那个报账，然后后来有一个也听一些就是。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去考了一个叫会计师，我不，会计师就是我后来我就也去学了一下，然后呢，大概是用了2年时间考过这个中级会计师，我觉得可能这是我学习当中比较满意的一件事吧，就是当时学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学习相对来说资源比较丰富，就是买网课。然后听那个，他那个东西，会计师的话是用，大概是3门课程，用了2年考过3门就行了。然后我是用3年2年考过，然后是就是也有运气的成分，就是经济法，因为他有一科是经济法吧，经济法因为它相对不难，就我考的会分会高呗。后面还有一个是叫会计实操，还有一个叫财务管理这两个吧。然后这个可能是62分的是60多一点，反正就也过了，也发证了。然
过了就
后，
可以。
这个就是说嘛，我当时就是说没有学过这些东西，也是硬啃下来，就是看里面有很多公式啊或者啥这些东西，就是你说考这个证，你说有用吗？我觉得也没啥用。但是第一个，我就考过来。也有时候跟小孩说一下啊，我考过这个证，也不是跟他吹牛嘞，就是说啊，你的父亲可能也有这个， 有个激励吧，就有基因考过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从正一个正面的是这样，反正这个证现在再考回来是放在你压箱底了，
一不压身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用得上。
反正放在那里吧，就是说现在你在体制内也不可能去说挂靠啊，或者是兼职这做不到，但是我觉得好的可能很多也有一些思维，就说你学一门你就是类似于一门语言这样吧，那你有一些人家我们包括之前是家境不太好，很多东西我们都会说买东西就要用不坏的，是像从会计角度来说，你东西有折旧的，用到你就坏的。还有就是说这些成本啊啥的，就是整个还是能够去梳理一遍，就对上面真有简单一些去理解嘞，就是考过了这个中级会计师这个证，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去折腾学东西的人，这个可能也是怎么说呢，个人的
是一
一
种，
个
就是很好的一种那个什么。我很喜欢你这样的人，比如说我已经跟你谈话，我就知道了，因为你会把一项技术，包括从电脑，因为大部分进入体制的人就是就看报纸嘛，啊，或者我们就知道他好像与社会很多人，我也见过嘛，体制内的他就脱节了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那个，但是你看你了解了很多嘛，包括学英语，包括你懂电脑嘛，至少你是吧？等电脑、手机或者是什么的，很多人确实是进了体制内没几年，他就然后放弃了学习。
如果我想讲一下，就比如说，就说有些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想讲一个，比如说学习或是观察跟应用吧。比如说，我记得当时微信刚出这个群收款的时候，刚出这个功能的时候，它一公布，我当时就想到一个东西，用来去收我们体制内一种固定的费用吧。就是这个你在体内要入的这个固定的费用，然后我当时就想到用这个来去收，因为之前的话那个发起群号就很方便嘛，现在就有更多的手段了，就是说有时候我会想到说一些新工具，一些新的东西能够给我工作，或者是说这个生活啊能够带来什么这个便利的东西吧，包括你说现在体制内你说最头疼，我觉得就包括像我小学时候最头疼是写作文。那现在你说叫我写东西，我不怕，有 AI 了，你输入过往参数，那个我这我参数我就像现在的生成代码一样，那你生成一堆出来，那个是你的上级去审吧，你的机器是机器码，它是人工去审，反正就说相对来说工作来说。不像之前那样，就是拉高了很多人的这个写作水平了吧？就是可能，大家的这个，如果本身有更高的这个写作技能的话，那可能就更好一点。你没有的话，那你至少那也能够，大家不及格，现在至少都60、70分以上的了。现在，反正我是比较喜欢折腾，然后，就折腾，比如说。学了这个，我想一下，想我想一下啊，就是小时，在我很小时候，就是说为什么学游泳，就是当到40岁以后呢，就是当时小时候有这个念头去学，到后来有时间就学，然后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就是看到邻居有个魔方，不明白怎么转，后来工作了有时间了就买回来，就那时候看网看教程。学转就是最简单，就乘解法嘛。然后你觉得学这个东西，你说有用吗？也没啥用。但是我觉得锻炼一个脑力，一个大脑的记忆。然后我学会以后，那我教我的小孩，他相对来说就更容易一些，他不发怵这个东西嘞。你说学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呢？你只要学，包括我现在平时有时候过一段时间也复习一下，就说，可能对以后自己的这个。老年痴呆可能会减缓一些吧，
对，他们你说起这个来，外国有一个治疗方法，我不知道准不准，就是他们要学汉字，说能延缓老年痴呆，但是 不一定是学汉字，我觉得学外语，也许是学外语就可以。他们就画字嘛，我看也是画大小多少什么什么，这至少我看过这个报道嘛。当时我就想，哎，是不是学另外一种会减少这个老年痴呆？我觉得应该是不好说，是吧？反正我觉得你多学一点总归没有什么，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比如说我父母那人当然不行，但是很多比我大不了太多的。他也对高科技是有一种恐惧感的，
对对。
真的是有种恐惧感。比如说，我没有教什么东西啊，我的比我大不多的，可能大几岁的，他就会觉得我搞不了。比如说，我们这里教什么，我就是我去村里嘛，村里教就是每年的那个医疗保险，农村的，我忘了叫什么东西了，
先农
好
吧，先
像，
农吧，
对对对，就是每个人3、400块钱，300多，我可能是。
对对，
然后每次我回家，我周围的那些嫂子什么都说：“哎呀，你赶紧回来了，你得用手机交，就是你不能拿着钱去交了嘛。”然后我就拿手机，他们给我现金，然后我把他们交。其实他们也是用的智能手机，但是呢，他就会觉得我这个智能手机一下子就这样，那钱会不会人偷？其实我就很难说，其实比较难，就是你其实是比较难偷，但是呢，我也不好这么说，因为他确实有可能，比如说你绑定了给人打赏。是吧？但是我也不好说，我教你学这个啊，既然就帮他教就教了，反正我觉得还可以。
反正
对，
我就是，平时还是说，包括现在流行的这个，比如说龙虾呀，包括，但是并不是科班出来，大概能够折腾一下，就是能够解决这小问题，比如说，我比如说我听了某些下载了某些这个视频的课，但是有时候我想拿手机来听嘛，然后现在很简单，你就是让他用。拍成一个脚本，再加上那个有一个就他演的那个提起比音频那个啥的，我现在我就他们就让他写，让他跑，然后呢就可以把那个音频给折腾出来了，就是这方便的很。现在，
是是是，你完全可以让他去做，因为现在比如说你可以让他。比如说我们现在两个人对话，实际上他马上会适时出这个字幕嘛，我觉得这挺好。
我感觉就是说，现在也许吧，通过听你的采访，很多人好，确实我们可能处在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代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如说你的学习资源比较丰富，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资源丰富，包括现在大家的这个物质生活吧，反正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之前有看到。有人在网站上说啊，有人在国外的网站说啊，他去美国那边工作，然后现在，这是什么样敞开式？我觉得，哎，现在我们这边你说吃敞开式，我们这边也能就钱也不多啊。你现在在家都能够敞开吃，你吃确实也吃不了多少啊。现在你说
对对
这，
对，你还要减肥，说实在，大家都不敢敞开吃。
对呀，啊，你说是吧？你这我从现在的这个物价，你说是不不包括现在的，就是说一般的收入来说呢，我们不是说跟着那个什么来比，你说吃这东西，确实你吃不
对
小，
对对，
不是说是。
就是前段时间吧，是哪一个国家的？我忘了哈，做了一个 app 嘛，做了一个应该是不是中国的，但是中国把它翻译了，就是讲你抽卡牌嘛，你就抽一下，然后你抽到哪个朝代，大概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一下子抽到了中世纪，你就饿死了，或者是一下子抽到了什么时代，因为就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就是吃饱，把这个肚子给填饱，然后呢，其实是浪费绝大部分的东西。但现在，因为我觉得是主要是科技好了嘛，现在你这个育种也好啊，化肥也刚刚的，对，是不是？然后它确实是，但现在的人就挑剔了嘛，觉得我现在想回归，因为你也是农村的嘛，你肯定知道，城里人就是没有见过这些，说你不。不打农药，实际上我们家的菜地里你不打农药，你基本上就被虫子全吃了，而且品相也不好。就是他们叫有机的蔬菜，实际上你不打农药是真吃不下去。 你这个苹果你不打农药，哎，我不知道你知道苹果，现在苹果要套上一个袋子，那个袋
啊。
子实际上是是有一定的那个农药成分的，但是你说那个毒药的成分肯定不至于伤到人体，就我给你套着嘛，你这个虫子也钻不进去，因此它长得就是比较好。结果呢，就网上就有很多人说嘛，啊，你看看他们这个苹果呀，你看看这个一袋子上都有这个农药啊，或者是什么，其实没有，但是大家倾向于是说你这个苹果上就应该是长得啊又大又圆，然后又没农药，实际上这是扯淡的。但是就
做不
偏偏
到，
城
可
里
能，
人，对对，做不到的，你不那样整的话是做不到的。而且你是白菜，你如果不打农药的话，白菜可以不打农药，我是说青菜，比如说菠菜，你不打农药的话，实际上，就被虫子给吃了。那个叶子也被吃了，反正，现在农业嘛，哈，你在农村中，我们就会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很多城里人是不了解的，就会一味的去追求这些特别贵的，然后在超市里一看那个，我一看那个菜叶子，我就知道，那就不是有机蔬菜，那肯定打过农药。你如果不打农药的话，比这个丑得多。但是呢，他们就这样，叶子特别好，又饱满又什么东西，他们说这是有机蔬菜，我就觉得。这个太算了，是我上面没种过地。对对，那你可以再讲讲你这个，我又想起了这个，我插一嘴。
我想想，学，然后包括我讲一下这个，包括我讲一下这个饮食吧，就是可能最近才可能改观一些吧，可能我觉得之前。也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吧，我觉得这样，我现在的就说早餐的话，我都会牛奶、鸡蛋，这些东西还，我原来是没有这个习惯，就说吃的也特别少，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你没有蛋白质，你体内的这个就是消耗会比较快嘛，因为后来我现在改了以后，就是整个早餐的话就。不会那么饿，之前是很容易饿，可能你身体也不太就是本身身体也不太舒服，就有胃病啊啥的。但是现在就是改吃鸡蛋了，每天必吃鸡蛋、牛奶这个，然后后面再吃一些。我现在是每天几乎每天必吃一个苹果，不是说这个苹果有多好吃或者是啥，有时候真的你身体不舒服，你觉得吃这个东西对你的这个身体。整个比较舒服，就是整个身体比较健康，就是吃。我觉得，也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经济收入跟那个观念的一个改变吧，就是可能会影响吧。就是说，你说现在，大家一般来说收入说你说不缺吃不缺穿呐，但是你说能够吃到健康，做不到嘞。就是说我们。没做到科学这样子吧，就是，
对，哎，你说起苹果来，咱们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应该年龄差别比较小嘛。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电视上经常要表演一个节目，削苹果皮，你记不记得？然后，
消失不用不断的嘛，然后绕一圈那种嘛，
对，然后给大家展示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苹果是一个非常非常稀缺的东西，大家才会去展示我这个削苹果皮到底有多厉害。那现在你去能削苹果皮，人家就会笑死。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因为你这个苹果也是非常金贵的，就是你在家里啊，你看蒙上眼，然后拿着个水果刀，然后一下子把那个苹果皮削下来。只是在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啊，为什么呢？因为苹果在以前是个非常稀罕的东西。说实在的，现在，现在你去超市，苹果都是。不是被经常选择的，是不是？因为有太多比这个苹果好吃的也贵的东西吧。大家比如说榴莲，是吧？当然榴莲我吃不下去，我尝试过两三次，我都是觉得，哎，这味道哦不行。但是我女儿能吃，我有时候也买。
这个苹果呢，我觉得是吃了对我这个肠胃比较好，肠胃都比较好，所以我就坚持吃吧。有时候，可能也许是到一定年龄吧，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好不好吃，而是觉得你吃这个东西对你身体有什么，有益处吧，有益处你就去做这个，
这个事情，哎，不
嗯，
在乎这个，
对对，
这样，嗯。
可以可以，就健康饮食嘛。哎，反
嗯，
正我现在对吃的还可能还是就是尽量减减，就是我是尽量控制一下体重，我尽量控制在70千克的，因为我个子在山东属于比较矮的嘛，只有1.72米，就是光着脚丫子1.72米嘛，然后。经常对外宣称1.75米，但是人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不到1.75米，又比较矮，就是我尽量控制在70千克这个样子，嗯，也是怕，哎，怎么说呀？可能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这样啊。哎，首先你自己胖了，你打球都很，就是我们那里打球是这样，就是打球的时候我发现特别胖，就是一，但也有特别厉害的，就功夫熊猫那一种。但大部分胖的是不大行的，我说大部分，那他的跑动就不是很好嘛，嗯，反正我现在对食品就是这样，尽量呢什么都吃，也没有太忌口，也没有说每天吃什么东西，但是呢还是尽量的吃的叫什么，就也是健康一点，尽量饿一点吧。就是我到秤上一称，发现哇，又70多了，哎呀，这几天得饿两袋，饿两袋，饿下来。
再讲一下，等会我想讲下来，可能，
嗯，
育儿方面我想讲一下，就是也没有什么好的经验，但是我想讲一下，就是自己对小孩的一些影响，比如说，自己本身就在学英语这个东西，然后，我让我小孩就是之前的话就是有，他现在读5年级了吧，4年级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半哄半骗那样，让他背了这个新概念的第一册没
英
背
语
完，
啊，
背了这个大概一半了吧，好像是100多课，然后当然就是说，并不是说记五啊或者不记完的问题，而是说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之前的那个经验吧，我觉得你先背了以后，他现在的英语来说就是他不发怵这一刻，我觉得就不错了。我这不发怵，对英语不发怵。我发现就是哦，有时候之前听人家讲一些，你就是说偏科，特别是英语偏科，我反正我也做不到说让他去。如果你看很多，也看了很多这个育儿的书也好了，就那从小做阅读啊啥，但是他小孩子不那个啥，也强逼他也不太。所以我现在就说他不发怵英语这个，然后小孩子有时候因为你本身自己也学也懂一些，有时候他小孩他喜欢打游戏，他就是打一个啥的时候，他有一些英文的，他说爸爸你过来翻译一下这是啥？我觉得也是一个稍微跟他翻译一下啊，这个是这个角色这个啥讲的是什么东西啊？他有些打一些线上的一些。游戏里面有用，就这国外的这个在线游戏嘛，然后他会让我过来翻译，我觉得也是有点小有，就这你学东西也不白学吧，我就是讲这个。然后小孩，我想讲一下小孩，
啊，那你就是让他这样背这个新概念英语，他还挺配合的，是吧？那挺厉害的。
不是，我有 时候
那
就
你也
说。
背，他也背。
我会说，我读完几遍，我背出来，然后一篇文章很长，我说你看一下，我们选择背4句就行了，4句话，就一个文章，不是一下子背完的，让他背，然
你
后
是
走。
三四句三四句的这样背是吧？然后他就，那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就说从那个啥来说的话，就是我让他背，然后他现在对于这个小学的英语课本不发课，至少他以后我相信他不会偏科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也不再让他背了，有时候我复习一下，因为小孩子的东西，我现在，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前进遇到阻力就退后，看能不能再前进。如果他不硬推，确实现在小孩生活的环境跟年代不太一样。然后小孩，我现在是怎么，像我家有一个电视就是那个智能电视的吧，就是现在有系统里面的。然后我 家里面是宽带的话是有宽带装 WiFi，但是这个宽带的话，我是现在说有的人都说怎么管控手机啊，管控电脑这些，我一般我是我是那个 WiFi 的话，我是因为它一般都自带我软件嘛，就控制这个，它连上去也没法上网，我就马上是再来控，它需要上网得申请，申请才给它上，或者是一般周一周五你是不能上的。周六周日啊啥，你做完作业啊啥，你需要上，你必须完成这些东西。然后小孩子，我现在是觉得说，你不能说都控制他。然后我是下载了很多视频，放在我用 U 盘，U 盘可以接到那个电视里面了。他就有时候他中午他不睡觉好啥也好，他就喜欢看。比如说给他下了很多，包括像螺丝钉啊，还有那个礼花弹呢，就是当时是那个啥做的，是比较有名的那个之前培训机构做的吧，反正是很多有趣的，可能就是科学类的这些东西给他看，还有是后来还给小孩下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哆啦 A 梦，还有这个。我想一下，哆啦 A 梦，反正类似的很多动画吧。我觉得就是我想讲这个事是什么呢？有时候你说真的控制小孩不上网吗？也做不到，但是有个替代的方案嘛。他有的看，而这些东西呢，就是说稍微你筛选过，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上瘾。他有些，比如说给他看这哆啦 A 梦这些经典的动画，至少来说，对他身心来说也是有个起到一个引导的一个引导的作用吧，所以我是这么来去对小孩子，然后小孩子，然后还有一个游戏的问题啊，我小孩也是比较喜欢打游戏，但是我是这么来是认为这个事情的，就是我是坚决反对他去玩这个网络游戏的，一般来说他这个。假期或者是什么节的时候，他会跟同学约打那个什么三角洲。我们是说，那约定时间到时1个小时、2个小时，这个时候只能玩，平时我不给玩。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你说也不能说不给他玩。我觉得，然后我去帮他找了一些他比较有名的，比如说他玩的比我好的，比如说他玩的那个叫《使命召唤》，这个是有一个。也像 CS 类的吧，就是用电脑来玩，我就不给他手机，反正他就玩了这个《使命召唤》，只能下，因为电脑配置比较低吧，就往电脑里下玩了都，反正他玩的也比较有意思吧，就《使命召唤》，然后后来就去下载了这个，比如说《植物大战僵尸》啊，植物大战僵尸。那时候是早很流行了，然后现在小孩子又很厉害，他又去上 B 站搜，又有一个什么魔改版的，也下给他玩。对，然后，家里面不是有电视嘛，然后就拿电脑来连上电视了，然后就给一个又买了一个手柄嘛，然后也是打电脑里面的游戏，用手柄来控制打一些什么空洞骑士吧，也是小孩子比较喜欢玩的。反正我讲这个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这个游戏，你要说坚持小孩来，也不太那个，不太现实嘞。我就觉得找一些比较经典的，或者是一些这种，我想讲什么，就是说它像《使命召唤》也好，它我觉得有点类似于你打完这个游戏有点类似你在看一部电影或看一部大片的这种感觉嘛，就是一个剧情或者啥这种嘞。这种的话。
是，它也分嘛，它也分，就是《使命召唤》，我是玩了很多嘛。它比如说它有一个就是 Call of Duty，就是战区
对，
嘛，
就是这
战
个，
区
它
对
英文
吧？
名字是这个，
Call of Duty，但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想就是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嘛，就战区这个，但还有就是现代战争啊，然后还有黑色行动啊，就是你说的，它是一种有剧情的哈，就是感受经典，你这剧情是这个，就是现代战争啊，我都玩过这个，但是我也就好久不玩了，
我
挺
小
好，
孩的
挺
话，
好玩的。
我就是
我觉得
我
你家小孩还很有品味。我告诉你为什么很有品味，就是 Call of Duty，他以前的时候他已经20多年了，就是这个游戏就火了20多年。他火到什么程度？在国外，这个 Call of Duty 要发这个光盘版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劫匪，他就劫这
哦，
个车，他就直接把你的光盘劫走。对，然后你，对，这个东西是硬通货，你知道吧？他非常的，现在你搜这个什么还是可以，比如说我要从这个光盘厂里然后运过来，然后就像是劫这个钱是一样的嘛，他直接把你的这个call duty 这个光盘给劫走。这个事情发生过一次，以前的时候，我买过正版，但是现在的话就是 call duty 就是战区是免费的了，你可以。就是还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你家小孩还挺有品味的。
主要是他小孩喜欢玩这个，因为我电脑配置也低，或者是下载那些硬盘版嘛，就是，但是我的一个思路就是说，你既然你以后不，他免不了肯定要玩游戏的，我觉得这是一定的。这无论那你是不如让他去接触一些比较经典的，或者是说一些那个大的制作公司做这些东西，然后呢，他玩着玩着以后，他的可能品味或选择就是这样，然后，
对，反正这就是大公司嘛，它是动视嘛，就是 Activision 然后做的。但是说实在的，可能你玩的少，没玩过或者是什么，就这个的哦，它是有很多工作室嘛，就是说轮流开发的，它有好几个工作室，就是说虽然都是同属于动视，但它有不同的工作室轮流开发这个，就是。你开发下一代，因为他不能，他基本上他是想着每年会出一部续作嘛，你肯定要开发两三年，因此呢，其实是轮流开发的，因此呢，这个每年的质量跟口碑啊，就是反正过山车一样，就今年好，明年坏，今年好，明年坏，但是呢，就一直出下去嘛，为什么？因为这个游戏还是有太多的人喜欢玩嘛，因为其他的也做不出来是吧？我觉得还行啊，这个游戏挺好的。我虽然我已经好几年不玩了，我很喜欢这个游戏。
等会我小孩，然后我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然后就还他去玩了一些我觉得也比较经典的，比如说那个卡牌类的，比如说杀戮尖塔吧，不知道你听说过不？杀戮尖塔。
卡牌的我不玩，我知道这个游戏，但是我不玩卡牌。
杀戮尖塔，然后还有那个叫王国保卫战，也是王国保卫战也他也因为这。我小孩后来他也是，就是我觉得这些人家推荐的比较好的下载，他有时候也打得不亦乐乎吧，就是这个，然后后面的话就跟他下的也是电脑，因为我家里面没有，也现在没有买的，就买，玩了一个叫胡闹厨房，然后胡闹厨房是双人来玩的，我记得
我知
我
道，
我。
我知道，这个都是它有另一
做
个
菜，
名字叫《分手厨房》，就
做
是男女朋友打牌游戏就分手。
对，然
对，
后
我
我有
玩
时
过，
候，然后小孩子嘛，你说我说你玩一下这个下，有时候我们也想，就是跟他牵扯一下嘛，因为有些没法配合嘛，然后就这个来相对来说，因为他动作确实小孩的这个反应啊，动作比较好，然后。跟他玩玩这个，然后一般来说，他就类似于他主刀这样，我就打下手这样吧，就是类似这样。然后有时候我说，你这么会玩，那然后带妈妈玩一下，他的老婆都不太玩游戏的，我说我然后我就然后亲戚互动一下吧。然后有时候玩游戏，有时候我又想到一个什么点子，有时候我们洗衣机洗好衣服了，然后。我说，那你扶的话，那你两个人去晾，那你要像胡闹厨房那样，你得分工，不两个人都去拿呢，一个在这边拿，一个拿衣架，怎么来一个挂上去啊？要有时候又就是从游戏当中获得这个灵感吧，就是，
可以，对，反正游戏是，对你玩的这些游戏确实不像是现在手机上很多叫氪金游戏嘛，就是手机上你得充值或者开箱子赌一下，就是你开一个那个什么，赌一下有没有武器是吧？
对，那就是那个掉装备啊啥那种，反正我当时也一个，就是一个倾向，还是说你玩这种，后面的话你就可能不会觉得这种氪金类的游戏就不太那个啥的，我觉得主要还是这样的，因为。 游戏可以
对，
玩，还是玩
对，
这
游戏是
种。
一种艺术嘛，我挺喜欢玩游戏的，所以我是自己就玩，自己还想玩，我也不限制小孩玩，反正什么，就是很多游戏都是我介绍给小孩的，他会拿我的Steam 账号去，他说哇，这么多游戏你都玩过，我说大部分没有，我说我是属于老年人，就是买了之后可能就下载，或甚至连下载都不下载，就一分钟都没有。他说怎么这么多游戏一分钟没玩？我说，哎呀，就收集癖好嘛。我说以后给你了这个账号，我说我已经不玩了，就是 Steam 上有很多游戏，可能有很多就是说不付钱的或者打折的，比如说打折可能就是20块钱，你就觉得20块钱值，实际上你花那20块钱也不玩，你知道吗？就白花20块钱。就是，
不过，
但是他以前原价是180，比如说他给你个30，啊，你就觉得哇赚了150，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亏了30。但我
这
收
个
集了
这
很多类似的。
啊，不管你说这个 Steam 这个平台好像也是比较有名的，但我电脑配置太差了，好像我小孩他我一个亲戚他就是他在玩，然后我小孩有时候找他玩，就是用他这个平台，因为他电脑配置会好一些。
可以可以，哎，反正怎么说呀，我还是蛮喜欢这个，这就是游戏嘛。我觉得可能，我上大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我上大学的时候农村出去了嘛，啥也不懂，然后看兄弟们玩游戏，我说实在我都没怎么见过电脑，我第一次见电脑我就很蠢嘛，然后人家我宿舍是有个比较有钱的。那个年代，人家就用笔记本电脑嘛。你要知道，那时候的笔记本电脑3万块，他就拿出来个笔记本电脑。然后呢，然后他就在那玩游戏，我就觉得可以。然后一会儿他上碟又开始看电影，你知道不？对我来说，我就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情：这个东西是无所不能的嘛。就是你一会儿看电影，一会儿看什么东西。他拿个鼠标嘛，然后他那个鼠标还在动。但是呢，我就想，他最后他说啊，我现在要睡觉了，你来玩吧。然后我就拿过去，第一次深入的玩电脑。但是呢，我是属于他那时候还开了个 Windows 98，或者是应该是 Windows 98吧。然后那个下面是一个鼠标嘛。然后我就在想，我对其他的不感兴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我一动这个鼠标就会动呢？然后我就在看，以前的时候那个鼠标不像现在，不是激光的，是球的。我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吧？里面的鼠标以前是个球，
有，
对
对
吧？
对对
它
对，
一个X 轴一个 Y 轴，然后你就在里面那样动，啊！当时我就对此就是，我就说为什么这个球在动，那个就很什么，所以呢，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这个，以至于，因为我不知道要干啥嘛，我不知道要拿着它电脑干啥，因为我也不会看电影，我也不会玩游戏嘛，然后我就是在研究这个鼠标为什么在上面动，然后我问了他很多问题。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这个吗？这个是 QQ 啊，然后我注册了一个 QQ，在他告诉我，他说你可以找人聊天，然后我说我找谁？他说你这里可以到处找人加人聊天啊。但是我就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然后我有一个好同学嘛，就是跟我最好的朋友，他上的是西安交大，然后呢，他就那时候我们宿舍有电话了嘛，我给他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知道 QQ 吗？他说知道呀，我也是最近才学，因为他跟我一样是农民，啥不懂。他说我加你吧，然后我们加了，我第一个好友就是加了他，然后两个人在聊天。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啊，当时聊得很新鲜，后来我们在高中就是好朋友，但是男的你也没什么好聊头，你知道吧？后面我看他在线，我也在线，后面就打个招呼，我说你在啊？他说哎，不，以后不用打招呼了，就是说有事再联系。哎呀，反正对。我那是第一次玩，但是我对电脑很痴迷。后来都是我这些游戏啊，包括我玩的第一个游戏，实际上是一个叫《仙剑奇侠传》啊，给我
听
打
说过
开
那
了。
个中
然
国，
后，
你这个好像当时是不是在 DOS 在运行的？有这
Windows 也可以嘛？Windows 也可以，就是我玩的时候它已经是 Windows 了，因为就是 Windows 98。它实际上是可以运行一个 DOS 的后面，
我这款游戏好像也是很有名，也是剧情的，是不是后后
对对对，是，
我那时候是还不知道特别痴迷，后面的话我才知道我喜欢玩的游戏类型嘛。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玩剧情的，包括到现在我也不喜欢玩剧情。后来人家就是现在的那个，这其实你喜不喜欢玩，其实这与你第一次玩，我第一次玩我是觉得是比较好玩，但是呢又觉得它好像也不是多么好玩嘛，你打个怪啊，打个什么的也不是多么好玩。后面呢，我才知道我喜欢玩什么游戏类型。但是呢，哈，这种有剧情呢，这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就今天啊，今天为止，就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很多的女生啊，痴迷的游戏，比如说我们叫乙游，甲乙丙的乙啊，乙女乙游就是女的要玩的那些游戏，其实它并不是动作的，它就是那种就是剧情的。但是呢，粉丝量巨多，但是我很难从中去。就是体验到他的这个快乐，但是人家某一个乙游，然后做跟奶茶店或者做什么的做联动的时候，就比如说他跟某个，我不知道哪个奶茶店啊，就但我见过排队排2公里，不是假的，就2公里，你就觉得我那个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为什么？因为他跟那个卡，奶茶做什么，可能有一个限量版的卡片或者类似于什么，当时我是不太理解，但是我知道这个卡牌，叫乙游嘛，就是女的喜欢玩的这种游戏，确实是非常火。她就是跟他对话呀，跟他有故事剧情，跟他产生一些感情上的连接。就
现
我
在，
们可能老了，对，感觉不出来，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牛逼的事业。
就像我小孩子现在跟我说，他说《三角洲》这个游戏跟海底捞联名啊，然后要吃什么指定的套餐才能送什么，它里面的一种装备啊。我说他几个同学要求我说这个我说。哎呀，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县城没有，你要跑到省会，有时候这个不方便。我说，啊，后来又说啥？反正小孩子信息交流就很那，我说现在很。
是的，就是现在已经，我认为这是未来的趋势，我们烦也好，不烦也好，因为小孩总会长大。这就是趋势。现在有很多人是想把小孩妈给你手机没收了，我给你关那里去戒网瘾，但是他们是落后于时代的。这个是我这让我想起了卡马克，就是做 Doom 的那个游戏的嘛，拿着枪对，一顿打。美国的家长也傻，然后美国的家长就说呢，你这样会导致杀戮嘛。然后呢，这个那个罗梅罗嘛，罗梅罗做了一个广告语。然后就这样写了一句话，叫做“以前有很多人反对暴力，他们都死了。”就这样，很挑衅的一句话，你知道吧？他们都死了。对，然后他就这样，结果那个 Doom，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就是射击类的游戏，射击类的鼻祖嘛，就是你家小朋友玩的这个的是鼻祖，爷爷，对，就是这个，对，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嘛。
好像你有在你有哪一期有讲过是啥？我记得
对，我讲过，
这个邓邦你讲到，我想讲啥呢？就是不知道你有看过，但是你讲到美国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你有看过一本书叫做《连人之妻》这本书不？就是有一个叫
没有，
这个
你
是
来
那
说。
个你讲到他这个，我想讲这个书为什么想讲到你讲到美国这，他这本书的话，就是他那个作者，他类似于他的这个，他这个像一个纪实报道这样，他去，他这本书的话就是叫《连人之妻》，然后讲的话，我当时我看的是英文原版的，确实不是指多厉害，而是，但是我不知道在哪个公众号有人就看到这本书，然后里面就讲到美国的他这个，社会的一个变化，就是包括他里面我认他里面就讲到令我比较就是比较震撼，就是他比如说他对淫秽这个定义，他是有后来就是经过法官的啥变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就那个花花公子嘛，花花公子。
Playboy，
最有名的杂志嘛，对吧？我隐约记得，为什么他这个杂志能够发表呢？因为他花花公子肯定是有一些裸体的这个
对。
这个女孩子再来，因为她对淫秽的这个定义的话，她是这样，可能第一个就说这个东西可能会让人家有联想，然后那个还是大家所有人，然后还有一点，如果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带来社会意义的话，你就不能被这个命名，就是被归为这个淫秽作品。所以花花公子的话，他这个杂志里面都会刊载一些名人的访谈，所以他是用这个来去说，因为法律已经后面他也打了很多个官司，就是后来就说就什么是淫秽作品，比如说我们看，比如说我们《金瓶梅》吧，是吧？我们现在人不会觉得他是，虽然他有描写在里面，但是说这个按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说，是吧？不会把它定为为这个就那种作品吧？所以他说你文青有这个叫什么叫这叫道社会道德还是社会价值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花花公子每期他会后面会肯定会放一些访谈，访一些人什么的，就是说他是有社会价值的。你不能因为我这样子你就说我，所以你不能禁止我去出版这个东西。然后花花公子不是。他也是你，我记得好像你有做过这个写过他
我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说那个海夫纳嘛，这个就
创
是
始人，
搞花花公子的这个人叫海夫纳嘛，他实际上，他给读者的一个借口嘛，他是说我买这本杂志是，就是说 I read 的书，叫什么嘞？就我买杂志是为了那个 articles，就是里面的文章。就 I read it for articles，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忘记具体大概是什么样子。他其实，就你说的嘛，他会很多的巨无，不只是文学巨匠，就政治类的这些，比如说那个被刺杀的叫马丁路德金呐，或者乔布斯呀，还有就是那个被刺杀的那个约翰列侬啊，都是他的一个那个就是访谈，好像是。前段时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还访谈过，就是，川普当年当主持人的时候，他也会访谈。为什么他要这样？他其实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我要有严肃的内容和这个裸体的照片。然后，因为法官他要判断你这本书能不能搞的话，就是说他要判断是说你有没有文学价值或者艺术价值或者政治
对，
价
就
值，
是这个，
这个是
所以
有，
他把这个东西加在里面。
对，是的，在美国是可以的，但是在其他国家，管你，妈弄死你，对不对？
所以我看这本书以后，我就是也是磕磕绊绊的读完吧，就是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下子变成在，就是我现在说这个概念之前的话，也是说要销毁很多东西，但是后来就是达成一种就法官的，就是他裁决以后就达成一种定义了吧，什么是这个东西，所以我看这本书后，我才明白哦，人家是这样，然后。这么说也是比较有意思，比较有意思。然后里面呢
反
还
正
讲，
我也是，我知道一点这个事情嘛，包括美国也确实，因为美国是属于保守派跟不保守派，就是进步派互相之间的一个搏杀嘛，在以前也是，他们说要把这个花花公子给搞死的时候啊。他们还有一个，怎么说呢？叫，就是美国，包括现在也是啊。你知道美国就是跟中国的这个邮政是有一个类似的，就是说我这个是补贴的，国企嘛要补贴。比如说你送到，发通知书的话，比如说我如果在新疆某个地方住在那里，你只能靠中国邮政去发。你说你顺丰啊，四通一达，那不送。美国也是这个样子，美国是有一个，美国国家邮局啊，类似于这样。他其实，以前的订花花公子的那些人，他就会通过这个邮局去，送嘛。然后美国政府也想搞他，怎么搞呢？就是说，我不送你，你要交很高的钱我才送。然后呢，这个海夫纳就跟他打官司嘛，为什么？
邓文，你
他
说
就
这个
是，
这书，
对，
这本书讲到这个情节，有讲到，
有讲到是吧？对，我是看在不是在这本书上看到，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然后他是叫捍卫出版自由，然后美国也就是吧，然后让他就是继续送嘛。但美国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但国家就是说，我就给你进了，你能怎么样？我还把你送监狱去了。但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我们很难说它是一个法治国家或者是什么，至少它能打官司嘛，海夫纳不停的打官司，然后不停的打了多少官司为了这个杂志，但现在也倒闭了，是不是？我要倒闭了，这就破产了，因为互联网没跟上互联网的形势嘛。
他现在好像是出电子，好像是电子版的吧？不过他，我看到书中讲的，好像是靠他这个，光他这个花花公子这个头像吧，这个商标权吧，好像是，反正他现在还是很赚钱，就是可能就是赚，不像之前
不
那样
如以前
卖，
了，对对
哎，不
对，
如以前。哎，
对，
这
肯
东
定
哥，
是现在，
我想像，我记得好像之前我有看一些开源网站讲到那个。讲到那个，好像是说美国那边不是有一，就是讲到那个加密的事情嘛，好像是说他那个有个加密算法吧，不是那然后美国不允许那样，后来那个人的话不是把他，因为他有言论叫他出版的自由嘛，把这本这个加密码
对对对，
做成一本
二
书
来
了，好像
写做成一本书，对对对，就
啊
PGP 嘛，PGP 就是叫我想一想啊，他那个人的名字叫Zippo 叫齐默曼，应该是叫齐默曼，他就是他有一个 PGP，就是Pretty Good Privacy，就是非常好的加密，就是 PGP 其实就是 Pretty Good Privacy，然后它是非对称加密。但是它太强了嘛，它太强了，实际上你可以怎么搞怎么搞。然后呢，美国是有一个就是卡脖子，就出口管制法嘛，叫武器出口管制法，就是你不能卖原子弹出去嘛，你知道？那这个高强度的加密软件，也等同于军火，因此呢，它跟那个原子弹或者坦克或者是爱国者导弹，可能是你政府不许可的话，或者你把这个软件带出去，传到什么东西，就会判刑啊。然后呢，这个 PGP，就齐默曼这个人呢，就是说一直在就打官司嘛，你知道吗？他最后，他就把所有的源代码，然后因为你要保证这个什么，保证出版自由嘛，美国是有出版自由的，书名就是叫，那个书我见过有个网友拍给过我没有嘛，他实际上是 MIT 啊，或者是哪一个出版公司出版的，就是。PGP source code and internals，就是说 PGP 源代码和内部原理，然后里面全是 C 语言，然后就是 C 语言你这样出版是可以，但是你放源代码是不行。就这个齐默曼还推动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你要扫描它的话啊，你实际上是用一种特殊的字体了，就是以前不像现在人工智能啊，一下就扫出来了，就以前那个字体可能是叫衬线字体。我觉得好像是衬线的，但是你衬线字体扫描出来可能就是对源代码是不友好的，然后他还改了一种字体，就是为了让这个光学就是 OCR 这些软件嘛，然后很容易做了就是专门给 OCR 做了一套字体，就是识别我这个书里的，这个人很厉害，你不觉得啊？就是说他发的目的就是说你识别一下不会出错，你反而用其他比如说衬线啊或者是非等宽字体。他可能就不像以前啊，就是有可能会出错，然后他就这个样子啊，就把这本书，发表了嘛，然后后面的话，运到欧洲，应该是运到欧洲，这本书被人运到欧洲去嘛，然后，这些人就把这个书扫描了一下，你管不了，你只要运到欧洲去，你就管不了了，我忘了哪个国家，反正欧洲，德国或者法国或者。比利时随便哪个国家了，反正是被爱好者，志愿者嘛，然后 OCR 识别一下，可以了，这个代码就发表了，你知道吧？但是呢，哈，但是这个人就是这个秦梦曼这个人，输了不少罪，即使就是说，你要知道，就跟那个什么一样，美国政府也会搞你的，你能理解吗？即使你给我整这个，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其实我输给你了，但是呢，好果子没有你吃的，就是，就跟美国那个发表那个记者嘛，发表就是
越南战争那个记者，他也是指控那个什么，你知道吗？然后指他发表出来了对美国政府不利的，美国政府也承认了，但是呢，你就再也不那个啥了呗，对不对？就是我对你肯定是，你就别想有好果子吃，我就天天搞你就是了，你知道吧？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就是说这个齐默曼的话，怎么说呀？现在他就是说现在美国政府不搞他又开始活跃了，有点活跃了啊。但是那些年的话是不大行，他就是建立了一家公司嘛，就是 PGP 哪个公司，后面他被我忘了被哪一个公司收购了，反正钱商肯定是比原价值肯定少了不少。然后后面的话，这个人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反正他很聪明的，就是你讲这个，我又想起来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为他做一期节目啊，但是我很佩服这个人，我还看过他的一些书呀，一些什么东西的，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改变人类进程的人之一嘛，算是，真的是人类进程，对不对？我觉得就是人类进程。
如果你讲这个，就是说像一些开源的软件的，像包括那个内核那个 Linux，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很执拗那个人，就
对
是
，Charles
他，
Stroman 是吧？
对
理
对
查
对，
德·斯
就
托曼，
你说就是他那个很执拗那个人的，
对，那他得癌症了吧？我还经常去他网站看，他得癌症，现在也已经就是头发呀，他以前不是头发很茂密，胡子很茂密，因为他做化疗了嘛。他做化疗之后，就是你能看出就英雄迟暮嘛。他发了自己的一张照片，就是头发也都掉光了，然后胡子也掉光了。有时候我们想想还是蛮唏嘘的哈，那么的一个人，然后就是被癌症嘛，被癌症折磨的这个样子，心中还是有一些就是难受吧。我看到他的，就是还蛮难受的。他现在
如果
正
我其实。
在与癌症做搏斗。
我你讲这个我就想起，就是最早的话呢，就因为当时有病毒刚出来的时候嘛，就是自己去读了一些，他有个是什么《大唐集市》啊，是啥？那有类似这个，
对，是
就是
教堂与集市，教堂与集
教堂
市，
也
教
对，
堂，
我就没记，现在
对，
是记忆力挺乱，就是看了这些书，当时后来就说那时候可能也是年轻嘛，就觉得哎应该用这些开源软件嘛，不过现在这个现状以后也是用这些，但是好多年以后，但是后来就慢慢去理解说实际上很多东西只是工具吧。你说包括你 Windows 也好，这种后面的这些 Linux 也好，其实上你怎么说呢？就是说包括你说一些手机也好，你如果没有用户，没有开发者，你实际上。你也存活不下去吧，就是感觉就是说，有的这边有一个生态这样吧，就感觉当时看的那些，开源见到那些人的就是很崇敬他们吧，反正就是觉得自己要用
对，
这种，
是的，我也很崇敬他们，非常崇敬他们，包括理查德·斯托曼呀，什么什么什么，
对。
我很佩服这些人，就我感觉他们才是真正的活着的，即使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钱，但这个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哈，我只能把它翻译一下哈，就是。我到现在为止都记得，人家说你为什么不用它来赚钱呢？他是说了，他说当他在年轻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他说当他要死的时候，就是说当他要去世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他的努力只是让人变成了互相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形成一个整体，那么他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就是现在，但是你就发现我们这些商业公司就是互相独立的个体嘛，微信不跟这个互通。微信不跟 TikTok 互通，TikTok 不跟这叫什么快手互通，快手不跟那个互通，就是我建立了一个一个的城堡，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就是这样说的嘛，他致力于就是他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也肯定是赚不到钱的啊，包括他开发了那么多的软件，他也没有，当然 我是说他没有赚到那么多钱，他的钱仍然是像 Linux 也是百万、千万级别的哈，百万级别的肯定是不成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值得，你的，但是没有就是其他的，这我也不好说比尔盖茨不好，我是说他们是两种人吧，对吧？他们是两种人，
可能东
就
哥
是
就
说，
是有些东西可能需要商业来去推荐吧，可能有一些是你没有包括你说，包括像那个什么赖汉吧，好像他不是后来也是做很多，就是不是服务器还是啥这些东西，不是他也做得很赚钱嘛，也是通过这个你没有商业化好像也不行，就是。
是的，是的，就是，像这个理查德斯特曼的话，就特别讨厌商业化，但是 Linux 的话是可以接受商业化嘛。然后他们两个就互相的，但后面是缓解了。其实他们两个还蛮有矛盾的，就是 Linux 跟这个理查德斯特曼。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后面，也是每当这个理查德斯特曼说 Linux 的时候，他都会加上一个open source，是叫我反正他把前面就冠了一个名字嘛。但他说的合不合理呢？也是合理的，因为。就是理查德斯特曼，他要做一个内核，就是Linux 实际上就是一个内核，外面的那些，包括你的 GCC 啊，或者是你的编译器，就是 Emacs 这些编译器，实际上都是理查德斯特曼做的。他其实他是说呢，他做了整套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内核。Linux 呢，就是恰好把那个内核给他弄了，就是叫 GNU，GNU 就是GNU
听
的
过
这
听过。
个对。对，GNU 这个内核是没有的，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内核，但是 Linux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 GNU 是有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他要搞微内核嘛，Linux 是说，搞个屁，那个微内核，我就是一个整体的内核。其实 GNU 是有一个内核的，叫 HURD，HURD。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把这个 HURD 下载下来，然后编译成功，然后讲它有多么先进。后面我发现。理念跟这个现实往往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先进是先进，但是呢，你这个进程之间互相通信的话，你就会搞得是没有办法 debug，你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到的这条信息，而且它的先后顺序你也不知道，因此呢，你就瞎子摸象，因此呢，这个 GNU 的这个 HURD 呢，一直处于0.1状态，就是说一直没有办法用，否则的话就没有 Linux 什么事情了，你知道吗？如果它能跑的话。就不会有这个 Linux，所以呢，也就是时势造英雄嘛。就是他们两个以前是有点矛盾的，因为这个就是理查德斯托曼，他是有一种严格的，就是我有点非常的，也不能说他抗拒的这个什么，但是他怕，就是你这些公司会孤立嘛。但是 Linux 说我用这个 GNU 的 GPL V2 这个，实际上他现在已经出了个 V3 嘛，就是你这个跑我软件的这个硬件，比如说你用个安卓手机，你跑了我的这个GNU 的这些软件，你也要把硬件也要公开，否则的话你把软件公开，我不知道你硬件的细节吧。但是 Linux 是说，哎呀，我不用是吧？我不用，就是 VL 就是说你就是公开源代码就好，你这个硬件我不管，就他俩是有一点点分歧的吧，有点分歧啊，但这个就是讲多了啊。我经常会研究这些有的没的这种事情。
这个就是他好像有很多个协议，好像有一些更宽松一些，就是说，你要只要声明你用了就行了，你也可以拿去闭眼去用还是啥，那些这样的，反正就是说，只要我感觉东莞听你很多那个啥，我觉得只要有人在地方就有分歧，有分歧那又有舒心的这个现在东西吧，
是的，是的，就是说，像我。前东家吧，他就是用的这个，他不用 Linux，为什么？因为 Linux 是就是 GPL V2 嘛，GPL V2 它是也有一点传染性，就是说，比如说，你做一个路由器软件，你用了这个 GPL V2 的，那么你要把所有的源代码公开嘛？那个商业公司谁给你整这个公开，你知道吗？他实际上，这个东家用的是就是 BSD，BSD BSD 就是伯克利的那个 Unix，但那个 BSD 就是说。你在哪去做商业就做商业，无所谓，你不用公开。然后呢，它其实BSD 就是索尼的 PlayStation 也是 BSD 的， 包括很多这个 BSD 那个 BSD 也，比如说苹果的这个 Mac，就苹果不是 Mac 嘛，它也用了这个 BSD 的这些东西，但它也开源，苹果的很多东西都是开源的，比如说我不好说，比如说什么的哈，反正它 BSD 跟苹果的关系非常非常近，就是苹果它经常会资助一些这个 BSD 社区。BSD 因为有苹果这棵大树，这个金主在这里嘛，BSD 发展的也还可以啊，非常
如果
好。
你说那个
并且，
BSD 是，哎，它是不是有个叫什么，跟 Linux 一样是 FBSD 还是啥？那个是一个操作系统，那也有这那个吧？
对对对，就是 BSD 为什么叫 BSD 呢？就是伯克利嘛，伯克利大学的Unix 版本，就是 BSD 是这个意思，对。
我记得好像它这个好像是比 Linux 更坚固一些，是啥吧？我这几天有这个说法。
也不是兼顾，也就是说，这个你不能说兼顾嘛，哈，就是乔布斯从这个就是八卦了，我们聊天嘛，其实乔布斯从那个从那个公司叫什么，我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了，Next 的这个公司，然后他不是从苹果被踢出去了嘛，他自己又办了一个公司叫 Next，他从 Next 公司里回来之后啊。他要再做一个，做一个操作系统。哎，他其实在那边已经做了，叫 Next Step，还比较漂亮哈。Next Step，实际上他就已经用了微内核，就是苹果哈。刚刚我不是讲了这个 GNU 的微内核叫 HUD 嘛哈，HUD。其实苹果公司有一个微内核叫 Mach，Mach，MACH，可能是这个样子。他实际上是卡耐基梅隆的一个一个叫啥？一个学术的版本的，你要知道吗？这个呢，它是基于就是 BSD，就是伯克利的这个伯克利，这么做了一个。后面的话就乔布斯据说毁了这个苹果，不是收了嘛？大概1996年还是1997年吧，他要做一个操作系统，当时就有两个选择嘛，一是搞个 Linux 来，然后呢，第二个是搞个这个什么来，搞个 BSD 来嘛。这个 Linus 自己亲自说了，然后乔布斯亲自联系 Linus，你知道吗？亲自联系啊，他是说你要不要来苹果公司，我就用基于 Linux，然后做一个操作系统。然后呢，这个是那个 Linus 自己亲口说的，虽然乔布斯没有承认，我相信 Linus 这么级别的人不至于撒谎，是不是？然后呢就去了，然后据说乔布斯还亲自把他送到了停车场。你想想，那么高傲的人，是不是？你碰到了这么级别的人，你要走的时候，我还要把你送到停车场，说给你开车，然后送你，也就知道他受的礼遇挺多了，是吧？但是呢，林老师是说，哎呀，算了，是吧？我不给你扯那些没用了，你这个太封闭了嘛，我这多开放，你整那个，最后没谈成之后，他就 Mac 实际上是基于就是乔布斯出去创建的那个 Next 的那个 Next Step，然后叫什么？内核达尔文嘛，达尔文应该是叫达尔文，就是基于这个来做的。就咱们几乎经常听到达尔文这个什么什么哈，就达尔文，包括现在的这个 macOS，你就会发现会有一个叫达尔文，这个叫什么什么层，BSD 层，什么 Mach 层，就这一些嘛。对对对，就这样一个。所以呢，但是我们追求这个根的话，其实都是追求的 Unix，知道吧？就是根呢，根源还是在 Unix，就是。C 语言呀，Unix 这个跟就是后面是怎么区分、怎么发展的哦。就是说，BSD 死不了嘛，BSD 有两个，一个是 FreeBSD，一个是 OpenBSD。它只要苹果死不了，对，苹果死不了的话，苹果就不停的砸钱给这个，就是说肯定是要给砸钱给 FreeBSD 跟 OpenBSD 的。然后 Linux 那边呢，肯定是各大企业也在砸钱给他。但是你说谁有钱呢？你都挺有钱的，你就会发现苹果公司很厉害的。苹果公司，他想开发一个什么开源协议，包括比如说他说这个 GCC 编译器不好，他就给这个 GCC 就 GNU 这些钱嘛，GNU 是钱拿来我这个项目不给你扯，然后 BS 这个苹果就会砸钱给 FreeBSD 啊或者 BSD 这个阵营说给我整出个更好的出来。然后那些人就真的能整出个更好的出来，然后我就替代掉整个 GCC 编译器，
比如说现在就是 LLVM 啊，或者这一些，都是这么来的嘛。其实有钱就是好，说实在的，给我砸出一个来。包括现在 Swift 啊，或者是什么，对。
有时候你觉得好像有时候商业有时候也在推动一些东西的，没有商业好
对
像
对对，
不好理
肯
想。
定是的，我就喜欢研究研究这种东西，我觉得挺好玩的。有时候，我有一台 FreeBSD 的机器，放在那里，啊，真的稳定啊！你不用像 Linux 说我要更新一下，更个屁，从不更，就基本上一直在那里跑着我的各种服务，因为你不用更，有时候你不觉得那种的系统也挺好吧？它也不出什么大 bug，是吧？他，你知道他永远在那里跑着，而且不出什么问题。我就是放一些歌呀，放一些什么东西都在上面。然后我想听歌的话，我大部分时间我也不听歌，但是我知道一些歌呀、一些书呀，包括我录的电台啊，包括我就是把这些电台，我不是有一个就是分发给大家，就是保存的个人的电脑上那种东西嘛。我录的电台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同步的，我也放在那上面跑服务。我从来不担心，是说那台电脑会坏，我觉得它不会坏，它也不更新，它永远在那里这样跑着，顶多断电，断电之后你启动，它会自检一下，哎，又好了，我就觉得这真放心，哎，真的放心。BSD 对，
那我在想问你一下，就是，不是，就是说想，就是通过你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些独特的这个看法吧。这个我们也不是说想做到你这样，但是说如果能够有，就说对一些事外有了这，我看了年头好像是读了很多书，我估计你这个读书量可能是汗牛充栋的，说不定还是怎么说，反正我，
也没有，实际上是这样啊。我要跟你讲实话，就是你如果听我，长期的听的话，其实我经常会觉得我自己的观点是一贯的，但是并不是。比如说，我听我5年之前的或者10年前的那个电台，我也认为我当时讲的，我竟然有这个思想。其实我的思想会发生了其实很大的变化。我其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也发现，我以前的时候，我对一个事情有这个看法。当我在回听的时候，我也会很震惊啊！我竟然以前是这样想的。其实人也是会变化的。其实我并没有，就是说我今天跟你这样访谈，3年之后，可能我的想法会慢慢发生变化。再访谈你3次，可能9年之后，可能我的思想已经又变化成另外一个样子了。其实我如果不录电台的话，我还认为我是表里如一的人，实际上并不是。就是我几年前的时候，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跟我现在是不一样的。我不录电台，我认为我这个都是可能从15岁就这个思想，并不是的，非常非常不一样。别说15岁，就是因为我录了电台，我又听到了我10年前，我没有人强迫我说什么话，我对我10年前的话有的很多的观点，我也是不认可的。比如说我现在给你这样录电台，你可能三四期之后，比如说10多年之后你再听，你会否认你今天一些观点，也许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记录下来的话，反而你认
对
为你哇，我可是说话。有一说一的 实际上并不
这个
是，人都会发生变化的
那邓哥就是我感觉就是，你有哪些获得信息源的方法是什么？我就跟你就是你对一些事情好像就是不要在群里面也好，就是还是有自己能够怎么说呢？就是有不太一样的看法的。我好像也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是为了博眼球啊，是也比较中肯的。比如说，你说不关于对爱情啊，关于对一些这个，包括你说怎么说，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很独到，很独特吧，就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至少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保持一贯的这个在群里说的有没有保持一贯的观点。反正我的观点是会发生变化的，倒是是真的。就以前我可能对一些事情太执着，但是后面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导致我也没有那么执着了。这个我自己个人心里是知道的。你说，比如说，怎么说呀？我看书以前的时候是很多，但现在也是比较多的啊。因为我不好意思开这个什么，
开这个微信读书的这个排名，你知道吗？因为我一排名的话，我觉得都排在前十。这个，但是呢哈，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我读的大部分书都是小说，但是没有用的，都是虚拟，就是说它是一种小说。你说你在小说中能学到什么东西吗？也学不到。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娱乐，而且很多的小说我是看各种各样。你说，比如说我看《鬼吹灯》，你说我能学到什么？啥也学不到。就对我来说，跟刷这个擦边视频是一样的，我自己心里是清楚的。但是呢，现在的人是这样觉得，你在看书，实际上我认为的看书，你应该看一些对你智商上是有一些、智力上是有些折磨的书，比如说你要看一些，哲学，比如说你看康德，是不是？就是说会刺激，但是我很少看这种的。我就是，而且每个阶段我看的书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录电台录那么多，哎，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以前我特别喜欢看人物传记，但是现在这些年我根本就不看人物传记了。就以前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我吹我自己特别喜欢看《史记》，但实际上也确实《史记》我看了好几遍。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也不看《史记》了。你说为什么呢？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最近这些年我又经常看小说了。以前呢，我小时候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小说，看武侠的，但现在你让我看金庸，我肯定是不看了。但现在我会看一些小说，也是会看一些小说。但是就是有一点像纪实类的小说，我会看一些。反正怎么说呀，反正就这个样子吧。哲学的
那
书
么
我
我，
曾经看过，后来我也不看了，就是一段一段的，我不太清楚，我的思想会是不是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我认为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看书现在是倾向于休闲，至少我认为是在休闲，不思考，就这样看下去，心里很爽。
那么我是这样，就是说，哎，你那个史记要继续做下去不？
就是《史记》，我倒是想，因为我按我的想法去讲的话，很多人是不太认同的，然后呢就会引发很多的争论，我又不想跟人家争论，因为我那个电台第一个电台的话，叫软件那些事儿的话，就是因为《史记》这件事情被人投诉下架了嘛，说我虚构历史，但是我也确实是讲了我认为的。就是一些不太辉煌的事情，但是呢，他们确实认为中国的古代非常辉煌，可能就是理想主义者吧。但是我讲的也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有竹书纪年嘛，他们的观点。但是我重复一下竹书纪年，好像就有问题。有时候，哎，有时候想想，对，
因为上次也是有听你读，就是讲的只是史记了嘛，我也尝试的去读了一下，就是，但是就说能读，把它读，或者是现在就读几章这样子吧。但是就说，我觉得通过为什么我同样这文章，通过讲出来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可能就是说一个是。可能中国的经历不一样，或者中国可能看正面、反面，或看其他的佐证材料，可能，讲的东西可能会，包括比如说
可能，可以可以，你讲你讲。
我就记得好像有一些简单的书吧，比如说不是简单，像那《红楼梦》，我记得我没有看，但是我小孩有看，然后他有看那个叫蒋勋说《红楼梦》，他说这个人讲得特别好，我说他有看，因为看里面就是同样一本书，实际上你我想就是说想表达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提高，能够看书，然后像比如说那些讲述上能够，或也许说他是不是人家背景更丰富些了才能够这样？要不你就看就是文字而已，就是或者自己经历阅历不丰富也没法这样。
这个也不好说。其实有时候的，像《红楼梦》，我虽然看过哈，就是我这刚开始我不是讲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宝玉出去，就是那个秦可卿死了之后，遇见了一个村野的小姑娘嘛哈。书是这个样子，就是你突然，其实我看了，我不可能天天去想这件事情，但是你突然间给我讲了某个事情，我就想到了这样一个画面感。你说我不可能是一直在想，哎，我《红楼梦》这个宝玉要出去，哎，看到了一个很淳朴的乡村姑娘。但是刚刚电台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想到了这一点。 那你说他记在我的脑子中吗？我也不认为我一直在悼念他，但是他确实当时触动我，但是我就放下了嘛。可能10年前或者15年前，他就在我脑子中记录了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你说，他在某个时间，然后我就给你讲出来了嘛。其实我也没有准备，我只是突然间觉得，哎，就是讲那个英国的这个，咱们不是讲这个拍这个纪录片，我就想到了，哎，他是贾宝玉，有个野村里的这个二姑娘，二丫头，好像二丫头，然后，贾宝玉对这个秦可卿叫去那个什么寺里，然后看到那个纺车嘛，他想去看看这个纺车，他想去纺纱嘛，或者纺什么东西纺车，然后这个姑娘就说你别动我的车，然后这个贾宝玉就觉得哇天哪，所有人都对我是客客气气的，竟然这个小姑娘来骂我，不能说骂我一顿，就是说你竟然敢阻止我，我在贾宝玉可是什么？但是贾宝玉还是，是不是还是很那个什么，很好的吧？对，就是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生，但是现在我看书啊，有时候也会想到，经历多了嘛，经历多了，有时候我现在看书，我也会想到我的很多经历，就以前没有想到的经历，这是真的。尤其是我看，即使我在看闲书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眼倦叹息呀，啊，就觉得啊，这好像就是在讲我。你经常是这样，其实你在读书，你并不是在读别人，你其我这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其实每个人都很自私。我经常会读书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我想到了我自己某一年的某件事情，哇，就是这个样子，大概是这样吧。即使读小说也好，读什么也好，其实还是会对自己的人生啊一些抱怨也好，或者是伤心也好，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想法。对，
那个我也差不多了，但是我想记录一件事情，因为这是接上你采访了，然后我记就我想说一个就是我的小孩他我一个小孩他心理上有问题了，然后我想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然后他现在是休学状态，然后读初三，然后。想记录一下吧，也许看一下，这如果有幸3年后再接到采访，会是怎么样？这个，
可以，
这个情况大概是这样，反正其他的也不想多说，反正是小的心理
可以
有个
可
问
以，
题，然后休息，然后，大概记录一下，
可以可以，希望就是3年之后我再访谈你，哎，他是吧？就是有问题的小孩现在很多，但是有问题的小孩并不是小孩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在电台里不止跟你这样说，我在电台里说过很多次，就整个社会的压力压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大人也有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病人，你要相信这一点。比如说我内心也是破碎的，可能是，但是我一直尽量的不表现出来，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包括你也是这个样子，只是我们认为自己是正常的，可能也没有那么正常，对吧？
我对这事情，我是这么来去归因吧，就是说，可能三方面吧，一个大的环境社会，你现在的升学压力也好，这个都有，然后小孩自身，包括可能身体瘦弱啊，可能其他的一些东西也会促进，包括我们就是。家庭的教育方式可能也存在，但是可能就是我有时候看书的话，就是说有一些果发生了，可能是多因促成的，又是有，
是的，是的。可以可以，好，就是你有什么书啊，或者看起来你读书还蛮多的，你有什么书要推荐吗？或者不一
读
定是书啊，
书不
电
是，
影、游戏。
我是比较我因为今天就是接受采访之前已经做了一个，我想一下，我是有准备，就是我还是比较推荐去读这个连人之连人连家连居的连，然后人类的人，连人之妻吧。然后这个是我看的是英文原版，然后这本书我觉得它也可以。看到美国的整个社会的一个变迁吧，我觉得里面有我这个 比较触动或者是一些东西，我觉得，它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这个，一些描写吧，就是成人的一些描写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这不影响它里面说的这些它光环的东西，我是比较推荐这本书，但是我看了两遍吧，这本书，感觉到它一个社会的一个变化吧，就是，比较有意思，然后。游戏，因为我就推了三个吧，一个是塔牌队，一个是杀戮尖塔，还有一个是王国保卫战，还有一个是胡闹厨房。到时候等我发文字给你吧，因为，
可以可以可以，好的好的好，
很感
这
谢，
次
段
我
冠
们
希。
好好好，我们再见，到时候发之前我会给你看一下，哎好嘞，
好
好
的，
再见
好，
啊，好再见。
再见。